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8月27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是北京时间的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股市大涨，亚洲股市也呈涨势。分析人士认为，股市震荡是美中两国经济对资金需求量变化而产生的必然结果。高音喇叭成为韩国可能对付朝鲜的新手段。美中两国海军指挥官承诺会继续推动两军交流，降低误判风险。中国的阅兵炫舞，那么谁是盟友，一目了然。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警方逮捕了据称与港口城市天津一处仓库大爆炸有关的12名嫌疑人。新华社星期四说，被逮捕的嫌疑人当中包括的于学伟还有董涉轩，他们是瑞海国际物流公司的主要持股人。发生大爆炸的仓库属于瑞海公司。中国国家媒体此前刊登了2名有背景的商人的供词。据报，这2名商人利用与地方官员的关系获得安全经营许可证。新华社说，瑞海公司的3名高管也被逮捕，但是没有透露其他被逮捕者的姓名。新华社星期四报道说，11名官员和天津港的经管人员由于玩忽职守还有滥用权力而被调查，其中包括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主席武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股市的状态。亚洲股市星期四上涨，此前美国股市因为美联储可能推迟加息而大幅的上涨。美国股市星期三扭转了一个星期连续下跌的颓势，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大约4%，道指在过去5天来的损失超过10%，星期三大涨619点，这在道指有史以来的单日涨幅中排名第3。由于对中国经济放缓的担忧，全球股市过去2周来暴跌。中国央行星期二降低利率，以向经济注入更多的资金，但是目前还不清楚这个举措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中国股市回稳。星期四，中国股市仍然是起伏不定，上证指数先是下挫，最终以上涨5.3%作收，这是上证指数8周来的最大单日涨幅。东京、悉尼以及首尔的股市收盘的时候都上涨1%左右，欧洲股市开盘后呈涨势。纽约股市的操盘手们说，最让投资者感到不安的并不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而是中国缺乏透明度。大多数分析人士都预计股市将会继续波动，至少持续到9月。很多经济学家都预测那个时候美联储将开始提升利率。美国的基准利率自2009年以来一直维持在接近于零，低利率帮助刺激经济。那么中国的股市星期三剧烈的震荡，沪深两市最终收跌。中国央行星期二宣布年内再次的降息降准，但是呢，并没有消除投资者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状态的忧虑。上证指数当日收跌超过1%，深成指数收盘的时候跌了将近3%。分析人士认为，股市震荡是美中两国经济对资金需求量变化而产生的必然结果。详细情况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分析。
中国沪深股市星期三经历了跌宕起伏之后双双收跌，而前一天中国央行宣布今年再次降息降准，从8月26号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从9月6号开始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双降的目的在于刺激消费者的消费以及企业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市场最初对央行的双降决定反应积极，其中沪指星期三高开0.53%，一度冲上3000点，但尾盘跳水最终收跌。中国股市近期连日重挫， 投资者担心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正在减缓。私人资本投资战略师恩齐奥·冯菲尔认为，目前中国股市状况反映了美中两国对资金需求不同方向的调整。
What we're really seeing and the cause for this turbulence, I believe, is a change in economic time that we're beginning to see.
我认为目前的情况是，美国通过紧缩银根想要创造对资金的超额需求，而中国通过放松银根创造对货币的超量供给，这就是股市动荡的原因。在经济的调整期，通常会这样，一切都会令人恐怖的动荡，有点像海啸之前的狂风大作，接着该发生的发生了，那就是美国九月的加息和中国的减息，再次减息。
股市的连日动荡下挫给中国的股民带来恐慌甚至愤怒。
我觉得应该算是股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比如说四个交易日之内跌掉10%-20%，这种肯定算是股灾吧，我觉得。对，而且从5000点到现在破了3000点，时间非常短，这个应该算是股灾。
亚洲其他股市涨跌互见，截至星期三收盘，香港股市下挫1.5%，日本日经指数上涨3%。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韩国跟朝鲜最近因为地雷爆炸导致两名韩国士兵受伤，而由此引发了军事对峙。这场对峙在星期二凌晨达成了协议，暂时呢缓和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可是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呢，韩国官员跟专家都发现到韩国可能发现了对付朝鲜的新手段，那就是使用高音喇叭。那么有关于高音喇叭在朝韩关系当中的作用，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吉姆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在朝鲜半岛局势方面，韩朝经过40多个小时的马拉松会谈，周二凌晨达成协议，结束对峙。这个协议被视为是韩国总统朴槿惠的一大胜利。朴槿惠对朝鲜的侵略行为持强硬立场。该协议的关键部分包括恢复政府间的对话、离散家属团聚等等，涉及的都是韩国关心的问题。解除所谓的524措施则不在协议之中。524措施是2010年平壤击沉韩国军舰之后，韩国对朝鲜采取的制裁措施。2013年朴槿惠上台后，朝鲜一直要求韩方解除制裁。熟悉会谈的韩国官员说，在谈判当中，高音喇叭宣传广播为赢得朝鲜让步发挥了关键作用。韩国停止广播是朝鲜同意达成协议的主要条件。首尔的分析人士称，韩国可能直到最近这次对峙才充分了解高音喇叭广播在韩朝关系当中的价值。此前的一些军事专家曾对韩国国防部决定用高音喇叭而不是军事行动应对地雷事件表示怀疑。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韩国项目主任车维德认为，对朝鲜来说，这种宣传攻势不只是一个政治筹码。车维德在提到板门店会谈的时候说，如果他们真的不在乎这种广播，只是将它作为一个加剧紧张局势的借口，那么这次对峙本应持续更长的时间。高音喇叭广播是韩国对朝心理战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国军方在韩朝边境附近设置了10几处广播设施，每一处安装着48个高音喇叭，向边境地区的朝鲜军人广播。韩国国防部说，这些广播夜间可以传20公里远。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敏硕向记者表示，军方的重点是向朝鲜提供外界的信息，其中包括自由民主的优越性、韩国的经济和民主发展，同时尽量避免对朝鲜领导层的随意批评。金敏硕说，介绍普通韩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是广播的主要内容之一，另外还介绍韩流商品，包括 K-pop 等等。1979年投奔韩国的前朝鲜士兵安江日说，这些广播是朝鲜士兵生活中的一件很刺激的事情。安江日说，在朝鲜收听韩国广播被认为是一种叛国行为，要受到惩罚，而部署在前线的士兵们倒可以自由地收听扩音器的广播，而不必担心被抓。 高音喇叭广播一直是朝韩关系当中的一个紧张点。为落实2000年朝韩历史性峰会达成的协议，韩国2004年停止了广播。最近，韩国为了对付地雷的事件，11年来首次恢复了对朝鲜的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将会缺席9月初北京抗战胜利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星期二说，朝鲜派出了第二号人物崔龙海来到中国出席下个星期的北京大阅兵。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是否会出席中国的庆祝活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星期二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是否可以证实金正恩拒绝访华邀请的报道。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明说，
我们向有关国家发出了邀请，我们很高兴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崔龙海能够率团来北京出席纪念活动。
观察人士指出，由于朝鲜执意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等问题，中朝关系已经大不如前。崔龙海2013年时曾经访问中国，并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确定有30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将出席北京的庆祝活动，其中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和韩国总统朴槿惠。美国总统奥巴马等绝大多数欧美国家领导人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都将缺席。此外，韩国外交部发言人鲁光义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朴槿惠访华期间的具体行程安排仍在讨论中，对朴槿惠是否会出席9月3号的阅兵仪式没有给出明确答复。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议题。中国跟菲律宾都声称拥有南中国海的海事权，这包括在这些水域捕鱼的权利。菲律宾现在见到中国渔民就抓，说他们非法捕鱼，而且呢，菲律宾海警说中国渔民对菲律宾构成了安全威胁。有关情况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斯特罗瑟从菲律宾发来的报道。
他们在寻找外国偷捕者，现在停靠在警察局的这艘船就是他们扣押的。菲利普·苏亚雷斯上尉介绍了这艘船被扣押的经过。
我们看到这船跟本地船不一样，我们靠近之后确定它是来菲律宾领海进行非法捕捞的越南船只。
苏亚雷斯说，多亏了警察的小型快艇舰队，使这些偷捕者不能轻易脱身。
有时候当他们远远地看到我们就想逃走，但是我们的船比他们的船快，使他们无法逃脱。
美国给了菲律宾海警6艘这样的船，帮助他们抓捕非法渔民。去年苏亚雷斯上尉和他的船员抓住了11名抓濒危海龟的中国公民。他说，一些中国偷捕者已经到了离巴拉望岛海岸15公里的海域。警务督察约翰·拉布诺格·阿利尔说，这些渔民与已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建成军事前哨的中国军队一行，对菲律宾的安全构成威胁。
令人担心的还有，中国占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岛屿，这是巴拉望省的一部分。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日前在新加坡告诉记者，中国并没有在南中国海非法侵占别国领土。
焦点不是九段线，焦点是围绕中国的南沙的部分群岛被非法侵占而产生的领土主权的争端，以及之后的引发的海洋权益的重叠的争议。
北京说，中国渔民是在中国领海作业。阿利尔督察说，菲律宾巴拉望岛的2艘船停靠在该省东海岸的本田湾， 在南中国海要想抓住外国偷捕者，可能需要很多天的时间。美国之音斯特罗瑟、菲律宾普林塞萨港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看看有关于美中两国的军事方面的消息。美国海军新的指挥官即将上任，美中两国的海军指挥官承诺会继续推动两军交流，降低误判的风险。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官方网站刊登消息称，即将卸任的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8月25号星期二与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视讯通话，并向他介绍了即将接任海军作战部长的理查森上将。美国海军表示，双方着重讨论了两军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履行以及空中相遇安全行为规则的制定，并就未来的舰艇互访和人员交流交换了意见。双方还答应会努力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推广到两国海警力量的相遇规则。中国国防部网站也在首页刊登了两国海军领导人通话的消息，称吴胜利上将希望在与格林纳特上将打下的良好基础上，继续与理查森上将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进一步推动两国海军的各项交流合作。过去几年中，格林纳特上将在许多公开场合自豪地称赞他与吴胜利上将的频繁互动，称这些交流和互动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但是美国国会和华盛顿一些安全事务观察人士批评军方夸大了美中两军互动的意义，称这些互动并没有改变中国在周边海域咄咄逼人的姿态，认为在两国未能解决安全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时，两军难以消除发生冲突的风险。过去一年多来，中国一直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地，并在新建造的岛礁上安装军事设施。美国称中国的行为妨碍了各国试图以外交手段解决主权争端的努力，并声称会继续在这一海域航行。双方的立场被认为会加剧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就在美中两国海军指挥官视讯通话的当天，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哈里斯到菲律宾访问。美菲两军领导人称，由于南中国海安全局势趋于紧张，两军将加大联合演习的规模、频率和操演内容的深度。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空军即将向关岛部署3架最先进的 B-2 型隐形战略轰炸机。但是官员们说，这是早前安排的装备轮调行动的一部分。空军并没有因为最近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而增派人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美国军方称，空军已经启动向关岛部署3架 B-2 型战略轰炸机的程序。在五角大楼8月24号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针对最近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美军是否调整了在这一地区的军事部署？空军参谋长威尔士上将在回应时做出了上述表示，但是他说，轮调这3架 B-2 型远程轰炸机是早前做出的一项安排，而且空军并没有因为最近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向那里增派部队。
我们的空军人员继续驻守在朝鲜半岛，他们全天候在那里守卫，准备应对任何事件，而且每天都严阵以待。但除此之外，我们并没有增派人员。
关岛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属地，也是美军在这一地区一个重要军事基地。它距离朝鲜3400公里，部署在那里的 B-2 型远程轰炸机只需3小时就能飞抵朝鲜，为美国三大战略核威慑力量提供了重要支柱。朝鲜据信已经研制了核武器，并多次向美国及其盟国发出威胁。美国空军参谋长威尔士上将说，朝鲜还拥有射程能到达夏威夷和美国太平洋军事设施的弹道导弹，美国必须面对朝鲜最终对美国本土的核威胁。
我认为朝鲜方面有很多令人忧虑的事情，但我想这都不是新闻。我不知道他们在研发核武器或核武器运载系统方面的进展， 我不知道他们发展弹道导弹的意图究竟是什么，但我们知道他们在朝什么方向发展，我们必须对事情的发展做好准备。
威尔士上将不愿透露这三架 B-2 型战略轰炸机何时飞抵关岛，称这属于作战机密。2013年3月，平壤曾扬言向美国本土、夏威夷以及韩国目标发动远程弹道导弹和火箭袭击。之后，美国派两架 B-2 型轰炸机从美国本土直飞朝鲜半岛执行攻击训练，向平壤发出警告。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跟俄罗斯围绕采购苏-35战机的谈判持续多年了，但是双方到现在都还没有签订合同。苏-35战机交易为什么拖到现在？那么两国将在什么时候签订合同呢？在刚刚开幕的莫斯科国际航展上，这些问题成为媒体和专业人士关注的焦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两年一度的莫斯科国际航天和航空展星期二在莫斯科郊外开幕，航展期间将签署一些重要的商业合同。俄罗斯这次很可能同伊朗达成出售改进型的 S-300 防空导弹的交易。媒体和许多专业人士更试图在这次航展上针对中国与俄罗斯的苏-35战斗机交易的进展情况寻找答案。俄罗斯工业军事信使报说，中国与俄罗斯是否将签署苏-35战机合同成为这次莫斯科航展的一个主要的谜，不需要再等待多久，这个谜底很可能在本届莫斯科航展上被揭开。参加莫斯科航展的汉和防务评论杂志总编平可夫透露，在今年6月的巴黎航展上，他曾针对苏-35战机交易问题询问过俄罗斯有关军工企业的领导人，对方称力争到今年年底前签署合同。他说，中国空军代表团这次来了不少人参加本届莫斯科航展，苏-35战机交易谈了很久，这笔合同是否能在今年甚至在这次莫斯科航展上签署，主要涉及政治和技术问题。从政治上来说，任何大的军事贸易，特别是战斗机交易，都牵涉到双方的互信。
谈到这个互信的话呢，当然表面上中俄两国的政治关系一向都很好，可是你也知道，并不是说好到就可以同盟了，像美日关系和美加关系这样的好，甚至可以向日本、美国可以向日本出售 F-35，也可以向加拿大出售 F-35，还没好到那一步。加上过去这十年来的这个仿制盗用俄罗斯技术的问题，直到今天，俄罗斯军事工业界的领导阶层还是心很有余悸。那诸多的一些不信任，如何去消除它？尤其在这个乌克兰危机以后，两国关系呢又开始升温，因为双方在政治上都需要各自利用，普京也需要习近平的支持，习近平也需要普京的支持，两国目前都面临一个如何面对西方孤立的问题，政治上的孤立，外交上的打压。所以目前这个阶段呢，就是从政治上来讲，出售苏-35应该不存在政治障碍，可是还有很多的技术障碍，一个一个的细节需要去详细的解决，这是为什么谈判拖了那么久的主要的原因。
塔斯社从莫斯科航展报道说，俄罗斯与中国仍在围绕苏-35战机交易的许多技术细节进行谈判，有的领域的俄罗斯专家刚刚结束谈判从中国返回。俄罗斯这次将向中国出售苏-35战机的整机，绝不会向中国出口生产许可证，更不会在中国组装苏-35战机。据报道，俄罗斯仅准备向中国出售标准型的苏-35战机，中国如果想在战机上加添各种装备，还需要签订新的补充合同。此外，中国想加添的这些装备都涉及飞机结构的改变，每项都需要测试，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只有向中国交货苏-35战机之后，俄方才准备按照中国的要求对战机改良，比如修改飞机的电脑软件系统，把飞机座舱显示屏上的文字改成中文等。 军事评论人士平口夫认为，苏-35战机技术上的谈判工作量非常大。
俄罗斯希望，如果要签署合同，仅仅只是24架，那么就基本上呢，买标准型的，我只卖标准型的给你。至于说你要求的各种改良，因为中方提出了很多要求改良的项目，已经谈了2年多，都是围绕这些问题，哪一个部分需要改良？具体这是专家在谈的，那么这改良的时间，它的技术效果要达到哪一步？费用是多少？所以这些必须一项一项一项一项的去谈落实，这个耽误了很多时间。就是其中的一个技术上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当然你也知道，其实双方并不很着急，因为现在这条生产线还在为俄军生产，48架，这个还没有最后的结束。
平可夫说，中国多年前同俄罗斯打交道的教训，也使双方在谈判苏-35战机时非常谨慎。中国当时由于过早同俄罗斯签订了购买伊尔-76运输机的合同，但过2-3年后，运输机大涨价。再加上生产运输机的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飞机制造厂倒闭，导致同俄罗斯的伊尔-76运输机交易未能最终落实。平可夫说，双方这次谈苏-35战机时，今天的一些经济因素也需要考虑。
具体的一些价格会不会因为目前俄罗斯货币的贬值，人民币的贬值，尤其是这个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因为确确实实俄罗斯方面也解释过多少很多次，公开的解释，接受我采访的时候的解释，就是说这个价格和10年前一个美元和现在的一个美元完全不一样，所以涨价这完全是很正常的，因为通货膨胀率确实很严重，这个不要说是中国，就俄罗斯军队自己都面临这个问题，而且俄军和俄罗斯军事工业界之间也围绕价格问题吵架，内部都吵架。前几年讲得好好的，谈判的时候讲得好好，怎么又涨价了？俄军也面临这个问题，这不是中方一家面临的这个问题，包括一些出售印度的、出售印尼的这个苏系列的飞机的零部件的供应、维修的服务啊，年年都在涨价，为什么？因为整个国际环境市场的变化，卢布的贬值，方方面面，所以我想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到谈判还需要完成，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俄罗斯寻求把向中国出售苏-35战机作为把这种战机推向国际市场的突破口。装备苏式战机的越南、印尼、委内瑞拉、阿尔及尔等国都被看成是苏-35战机的潜在买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东部维吉尼亚州警方说，星期三在直播现场枪杀2名电视台记者的嫌犯开枪自杀后伤势过重而死亡。有关当局说，韦斯特·弗拉尼根曾经和遇难的一男一女2名记者受雇于同一家电视台，他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外的高速公路上被警察拦截后开枪自杀，几小时后他在当地一家医院死亡。枪手向24岁的记者帕克还有27岁的摄像师沃德开枪，当时两个人正在罗阿克市附近的史密斯珊瑚采访一名当地的商界领袖。罗阿诺克市位于华盛顿西南大约375公里。枪手弗拉尼根在工作中也被称为布莱斯·威廉姆斯，他以这个名字开设的2个社交媒体账号曾经用于公布枪击案的图像。袭击发生时，这个 WDBJ 电视台的工作小组正在为一个商业故事采访当地商会的负责人加德纳，加德纳背后中弹但是幸免于难。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四将会见巴尔干国家领导人，讨论欧洲自二战结束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的移民危机。会谈将在星期四在奥地利城市维也纳举行。一天前，默克尔在德国东部城市海德瑙对反移民抗议者说，德国绝对不容忍以可耻可恶的态度来对待难民。在默克尔视察的海德瑙难民中心，新纳粹分子上个星期曾经举行示威， 默克尔星期三视察期间，有几十人聚集在难民中心外面，向他高喊“叛徒，叛徒”。与此同时，匈牙利南部地区发生难民骚乱，警察释放了催泪弹。匈牙利警方说，在九月中旬以前，将把2100多名警察部署在边境地带，并且将派出直升机、警犬，还有巡逻骑兵。匈牙利还考虑派遣军队，防止移民入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设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六下午发表声明，他说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星期二以涉嫌编造并制造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被警方带走协查的财经杂志社的记者王小璐。在中国内地股市过去五个交易日重挫23%，沪市跌破3000点大关之际呢，警方强力介入维稳股市，引发外界的关注。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声明表示，中国当局对股市跌落的超级敏感，不是恐吓和扣押报道股市新闻记者的理由。我们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王小璐。据报道，今年7月20日上午，财经发表了王小璐采访的报道，证监会研究维稳资金退出方案，引发广泛关注。报道援引不具名知情人士称，超过1000亿的资金该如何平稳有序的退出，监管机构已经开始考虑救市资金的退出方案问题。该报道发表后，许多网媒以类似救市资金将退出等标题转载，当天 A 股上证指数再次下挫百点。当天中午，证监会发言人公开表示，认为报道不实，指有关媒体对市场有重大影响的报道不与监管部门核实是不负责任的。不过澎湃新闻网此后表示，证监会确实开了会，并两度召集券商商议救市资金如何退出。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声明说，纽约时报报道财经的这篇报道被认为对今年7月下旬中国股市暴跌起了催化作用。8月25日晚，新华社发快讯称，财经杂志社王某伙同他人涉嫌编造并制造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已被公安机关要求协助调查。随后财经杂志社26日发表说明称，经核实，王小璐25日晚在家中被传唤，杂志社还没有收到任何通知，无法确知王小璐被传唤的具体原因。财经的说明还表示，财经杂志曾应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和证券稽查部门要求，对王小璐报道采编过程进行了书面说明。财经杂志社表示，对记者在职务范围内的正常采写行为承担责任，并维护和关注记者的权利和权益，支持记者对证券市场进行深入、准确、客观的报道，同时也按照法律规定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务求查明真相，以维护证券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声明还说，根据中国数字时代的报道，在过去一个星期中国股市再现极度动荡之际，当局要求国内媒体删除有关股市暴跌的具体报道。而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的三大官方喉舌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基本没有报道这轮股市狂泻的消息。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媒体记者或证券公司有违法违规行为，当然需要依法处理，但是除非能证明记者报道是出于恶意造谣，否则应当尊重媒体报道的权利。他说，
不能够把股市暴跌的责任推到某些个别人，甚至是媒体记者的身上，特别是对于媒体记者，除非能够证明他是恶意的编造虚假的新闻，有关方面必须拿出证明来， 否则我认为新闻媒体还是应当给他更宽容的一个报道的空间。
此外，在股市连日重挫，央行决定双降，证监会、中金所连续重磅出击，效果有限的情况下，警方介入证券市场维稳，还有其他的行动。新华社8月25日晚间还发报道称，中信证券徐某等八人涉嫌违法从事证券交易活动，已被警方要求协查。而据媒体证实，徐某就是中信证券执委会委员、董事总经理徐刚。徐刚的上司正是去年三月就任中信副董事长的刘岳飞，现任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大儿子。美国中文网站博讯网星期三说，年仅41岁的刘岳飞出任中信证券副董事长后，中信业务如虎添翼，但七月股灾发生后，当局严查股市恶意做空黑手，海外盛传中信证券也涉做空中国，是股灾黑手之一，与之相关企业在大跌前已经减持了不少股票。8月2日，证监会限制 A 股交易的34个问题账户，中信证券旗下公司也涉其中。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独立评论人士商德文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股市从建立至今仍未形成正常的运作机制，今年6月前的股市大涨基本上是政府牛市靠官媒和政府鼓噪推上去的，目前股市大跌又靠行政手段干预，超出了法治的范围。他说，
抓几个人呢，当然也可以抓是吧，有问题的话，有违法的了，但是主要的话还是按经济手段去调节，不然的话呀，它就不叫个股市了，靠这个公安行政的手段呢，恐怕也解决不了。政治上有问题呢，按照政治上解决，股市本身呢，你这样去解决呢，恐怕就超出了法治的范围。
同时，新华社25日还报道，中国证监会工作人员刘某及离职人员欧阳某涉嫌内幕交易、伪造公文印章，已被警方要求协查。据财新报道，刘某就是证监会发行部三处处长刘书帆，离职人员欧阳某为原证监会处罚委主任欧阳建生。此前，据中新社报道，中国证监会8月24日决定对4家证券公司进行立案调查，随后广发、海通、方正、华泰4家券商公司先后表示收到证监会调查通知书被立案调查。7月初，在中国股市连连下挫后，公安部副部长孟庆峰曾带队坐镇证监会，表示警方将会同证监会排查恶意卖空股票与股指的线索，要出重拳打击与股市有关的违法违规行为。此外，中国公安部8月24日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再次部署即刻在全国范围组织展开打击地下钱庄的统一行动，要求各地集中力量深挖痛打，依法严厉打击此类犯罪活动。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政府计划实施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建造一个京津冀一体化的超级城市群，这涉及到1亿5000万人。随着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向河北跟天津延伸，野蛮拆迁、侵犯民众权益的事件也再次引发舆论的关注。美国之音最近在河北省保定市了解到一起暴力掠夺公民财产的事件，这一起强拆事件拷问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合法性跟规范性，也是中国各地违法强拆行为侵犯人权的缩影。有关情况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河北保定市发来的报道。
记者在河北保定南市区王范庄采访时，当地居民向美国之音展示了房地产开发商野蛮拆迁的图片和视频证据。房地产开发商和王范村的村长签订了协议，出售了农民的宅基地，并开始兴建楼盘， 为达到拆迁的目的，开发商对反对拆迁的居民实施了绑架、恐吓、威胁和人身侵害等各种非法手段。
往窗户上弄屎，往家里头逮那个硫化弹，就响的特别厉害。把那个那家那女的脑袋，他们现在拆着走了，脑袋踹在地下，让黑人会蹬着脑袋。有一家一会儿来的那个人，他老婆婆他们和他们这是两家子，说他老婆婆八十多了，从屋子里头拽出来，一吨一吨的蹲出来，有100多米。那老太太上医院里头住了将近有半年的医院。
我家是多次被砸，这个最少有10次了，都这个派出所都有记录，110。他们这整个一个现在是，我认为他们这是土匪工程的，这是。
我们家那个车就在这儿放着，就是在我们家院子外边放着，然后就被那个黑社会的，我们都有监控记录的，黑社会的就戴着那个口罩，然后戴着帽子，然后就拿锤子把我们那玻璃给砸了。
据村民反映，这个房地产开发项目涉嫌官商勾结，王范庄的村官王连营和保定市金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许全国等权钱交易非法立项。2014年9月，保定市南市区国土分局曾判决这个房地产开发项目没有土地转让手续，没有拆迁证，没有城市规划和建设许可等，完全是非法占地项目，责令停工。然而中国广泛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判决书已经下达将近一年了，开发商完全无视判决。记者看到工地仍然在继续施工。
2013年6月25日，对这个违法施工的金阳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了查处。2013年在9月13号对他下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这个东西你再经济一体化，对于我们来说，这不是个好事了，成了坏事了，是吧？他打着这个旗号办这种。
记者在河北保定南市区王范庄采访时，当地居民向美国之音展示了房地产开发商野蛮拆迁的图片和视频证据。房地产开发商和王范村的村长签订了协议，出售了农民的宅基地，并开始兴建楼盘。为达到拆迁的目的，开发商对反对拆迁的居民实施了绑架、恐吓、威胁和人身侵害等各种非法手段。河北省在追赶这些差距的过程中，违法拆迁、暴力拆迁的事件层出不穷。2015年4月，河北邢台市白小旺城中村改造项目强拆，造成一名男子死亡。2014年11月，河北邢台开发区黄家屯村遭200余人强拆，被夷为平地。
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加快推动京津冀一体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不尊重公民财产、忽视环境和生态建设等问题。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河北保定王范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将在星期5开始访问中国，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敲定最后的细节。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就在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向白宫施压，要求奥巴马取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邀请的美中关系微妙之际，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将于明天抵达北京进行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外交部官方网站上宣布，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将于8月28号到29号访华，中美双方将就中美关系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交换意见，并为习近平今年9月应奥巴马总统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做准备。白宫也在当天宣布了赖斯访华的消息，白宫副发言人再次证实，美国邀请习近平9月对美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并希望在对美企业和人民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上取得进展。4年1度的美国总统大选已经在美国拉开帷幕， 中国再次成为美国政客攻击的靶标。在中国全国记协最近举行的一次中外媒体记者沙龙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哲表示，美中关系目前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甚至超过了美中之间的成就，他对此表示关切。
现在呢，特别是最近一讨论中美关系，好像跟我一个印象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多于这个我们取得的成就，或者已经超越这个成就，我觉得这种状况是有点令人担忧。
苏珊·赖斯是奥巴马外交与安全的最高级别的顾问，是美中关系重要的决策者之一。赖斯将与包括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内的中国高级官员会晤，并有可能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针对美国总统竞选人最近发出的取消习近平访美的言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25号表示，习近平下月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对于美中关系而言至关重要。科比说，美中将共同努力确保这次访问取得成功。同一天，白宫副发言人舒尔茨在记者会上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期间，他与奥巴马总统的会谈有望在对美国企业和人民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上取得进展。乔报的报道称，针对沃克尔说奥巴马要显示一点骨气的说法，舒尔茨特别强调，奥巴马2014年11月访华时就不是软柿子，这次也不会是。舒尔茨是对威斯康星州州长沃克尔的一份声明作出反应。沃克尔州长24号的一篇声明称，美国人艰难地应付着中国经济放缓和中国人为操纵经济造成的大规模股市下跌。沃克尔还说，此时此刻，奥巴马总统不但不应该以国事访问的贵宾礼仪迎接习近平，反而应该严厉地追究他们变本加厉危害美国利益的责任。奥巴马总统在美中关系上应该多显示一点骨气。最近一些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公开要求白宫收回对习近平访美的邀请。美国地产大亨特朗普说，美国不应该以国宴招待习近平，并说要是我就给他一个麦当劳汉堡。美中观察人士认为，美中两国目前在南海、黑客、汇率、人权等议题上出现摩擦，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的互动有助于缓和分歧或解决这些问题。赖斯这次访华预计会和中方最后敲定习近平访美的细节。有消息称，习近平访美将会从西雅图开始。西雅图是美国波音飞机和微软总部的所在地。一些观察家在中国新闻评论节目上预测，这次习近平访美将会带给两国一个惊喜。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共高层设立了一个党内法规统筹和执行机制，由中央书记处和中办牵头，并且召开了首次党内法规工作联席会议。那么这个负责人就是栗战书。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新的联席会议制度呢，是习近平为他的执政方针谋求合法性的工具。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据新华网8月24日周一报道，中央党内法规工作联席会议在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办公室设在中央办公厅法规局，主要职责是研究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统筹协调综合性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推动已出台的中央党内法规的贯彻实施等。香港知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和学者林恒利认为，联席会议主要肩负的是政治任务，协调各党政部门的工作。他说，
这个联席会议其实它主要的精神还是还是一个政绩的任务，就是说确保这个习近平本人他作为这个至高无上的领导，他 他本人对于这个司法的，而且对于这个所谓有中国特色的这个法治的观念，可不可以在党政部门可以实施等等。就是说这个联席会议是一个协调的工作，确保不同的党政部门对于这个习近平对于这个依法治国或是这个推行这个有中国特色的这个法治不会有不同的演绎。
他还表示，习近平上台以后，在政治、经济以及党建方面的一些规定和做法是与中共的传统不甚相符的，同时也不符合西方的法治观点。因此，联席会议作为一套新的架构，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运而生。他说，
所以他要搞这么一套新的这个架构，来为他很多这个可能不符合中共传统也不符合西方的法治观点的一些新的这个政策跟那个行动去解说，去这个辩护等等。
中文网站博讯网的创始人韦石也认为，过去两年中共的一些党内部门改变了职能，变得更加统一，而联席会议制度也是起到一个协调管理的作用。他也表示，中央办公厅分管党内法规工作并非首次，在十八大闭幕前半年，中央办公厅法规局就曾负责清理党内法规制度文件。自上任以后，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办主任栗战书的仕途之路异常平顺。与他的前几任不同的是，他是首位在就任中办主任的同时就已经是政治局委员的官员。林恒利说，
栗战书肯定是习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左右手。
韦石也表示，在十八大的领导班子里受到习近平信任的人并不多，栗战书是一个。他说，
他可能是习近平非常信任的一个人，所以他往上升是非常可能的。
有传言认为，习近平希望借助栗战书牵制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权力。中纪委是联席会议的成员之一，林恒利同意这种看法。他说，
栗战书他的这个以后的这个权力可能会扩大，那么所以这个现在他等于是分管一部分这个法治跟司法方面，也包括这个牵涉到这个党的这个纪律方面。那本来这个党纪应该是王岐山这个中纪委书记的这个负责的范畴。那么这一次他好像是这个习近平也希望他分管一下这个党的纪律的问题。
然而，韦石表示，这次联席会议的创立与现任书记处书记刘云山的关系更大。中国媒体8月26日报道，中信证券的执行委员会委员、董事总经理徐刚已被公安机关带走调查，而中信证券的副董事长正是刘云山的儿子。韦石说，
高层呢，可能刘云山和习近平呢，他有些事情呢，不是那么统一，可能还有一些办公开的一些摩擦吧。
另外，两位学者都预测说，栗战书很可能在十九大进入政治局常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要在下个星期三举行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大阅兵，而西方主要国家最高领导人都不会参加。跟习近平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将会是俄罗斯、苏丹、朝鲜跟委内瑞拉等国的领袖。那么谁是中国的政治盟友将会一目了然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新华社说，9月3号，由中国为主的10万多名军人、大约500辆军车和将近200架战机将列队经过天安门广场。 美国和绝大多数欧盟国家领导人表示，不会派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参加中国的阅兵活动。他们说，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领土纠纷中采取强硬立场，在这个时候显示武力会增加地区不安。西方观察人士说，星期天北京举行的阅兵演习中，坦克隆隆开过北京街头，战机从空中飞过，向邻国耀武扬威。美国前太平洋舰队司令、退役海军上将詹姆斯·里昂斯对美国之音说，
Well, I think part of the purpose of the parade is to show off their new.
我认为中国的部分动机是炫耀新武器和军事现代化成就，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非法和强硬宣称主权的同时，进一步的恐吓美国及其在这个地区的盟友。
据中国环球时报报道，来自亚洲、欧洲和非洲十个国家也将派军队参加阅兵。不过，俄罗斯和蒙古等是否派出军人参加还有待决定。中国媒体星期三报道，参加这次阅兵的导弹总数将近150枚，是中国共产党1949年执政以来历次阅兵参加的导弹型号和数量最多的一次。中国媒体特别提到，其中有专门针对美军航母舰队的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和可以打到美国在西太平洋主要军事基地关岛的东风41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北京称，阅兵是为了增加中国军力的透明度，可是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已经在煽动下高涨。中国一网称，鹰击18反舰导弹能够摧毁美国海军的宙斯盾舰载防空系统，还欢呼美国海军再也不能理所当然地掌握制海权了。里昂斯将军说，
They've had a double digit build up of their military budget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过去20年来，中国军事预算以2位数的速度增长，我们要严肃对待这种威胁。他们建造了反舰弹道导弹，显然完全是针对美国海军的主要作战舰队和航母。
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确定前往北京参加阅兵仪式，其他参加北京阅兵仪式的领导人几乎都是来自和中国有着密切政治关系的国家，包括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斯和受国际刑事法庭通缉的苏丹总统巴希尔。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明在记者会上说，参加这次阅兵活动的欧盟国家最高领导人只有捷克总统泽曼。此外，金正恩的亲信、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崔龙海也将出席阅兵仪式，双方可能会在活动之后展开外交对话。韩国总统朴槿惠将参加二战结束纪念仪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经决定不参加阅兵仪式。另据报道，安倍已经取消了9月初访问中国的计划。前英国首相布莱尔以及美国、德国、加拿大和欧盟外交大使将参加中国的纪念活动。法国将派外交部长法比尤斯前往中国，英国则由前司法大臣克拉克为代表。亚洲邻国印尼、菲律宾和马来西亚都不会参加中国的二战结束70周年纪念活动。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 /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1、2、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听众，这次时事经纬我们先暂时进行到这儿，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见。